主获2016年9月3日怀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从婚离到倍增。
这是首新歌，可是非常的简单，你们喜欢吗？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哈利路亚。
脚步，哎，我们在唱快乐的歌的时候，不可以都只有这样。哎，我们要稍微移动一下，扭动你们屁股，移动动你们脚步。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
掌声归给我们的上帝。亲爱的父神，主，我们真的将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尊贵归于你。主，我们真的要呼喊你圣名。主，我们真的，我们看见你真的是那行伟大奇妙事的神。主，我们真的要相当相当的感谢你。主，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尊荣，献上我们的感谢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有软弱的。主，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有缺乏的。亲爱的父神，主，我们依靠你，我们就什么都能做。亲爱的父神，你说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他就必得着安歇。现在父神，主，我们真的将我们所有的重担摆脱在交托在你的手上。现在父神，主，求你真的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现在父神，主，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主，可是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主，我们就将重担交托在你的手上。主，我们就将我们所担心的，我们所忧虑的，就这样子来摆上在你面前。主啊，当我们摆上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看他，主啊，我们乃是要单单的看着你。亲爱的父神，主啊，求你的荣光，求你的灵在这时候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使我们能够得着平安。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圣名求，阿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大胆接近你吧，主。
连天使都不敢靠近。却你能点我在这里，这最完美救赎的爱，来到至高神的前，连天使，连天使都不敢踏进。
大家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而神说，神啊，父神， 我要大胆的来到你的面前，虽然说我是一个罪人，虽然说我是一个不足的人，但是我大胆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必洗清我的罪。复活神，
复活神儿子的光芒，超越世界中的美丽，
不管是你所担心的，你所顾虑的，你觉得对神有亏欠的，这时候来为了自己来祷告。 二，主啊，我们恳求你，我们呼求你的圣灵，恳求你的领导，现在父神，我们恳求你圣灵的降临，这时候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成为合一的教会，使我们能够成为为彼此代祷的教会，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现在父神，我们要将我们的所有，将我们的所有摆放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看顾保守。主啊，我们将我们的所有摆放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看顾保守。主啊，你知道我们不配，主啊，可是因为你的爱，我们站在这里。主啊，我们不配，我们有许许多的罪恶。主啊，可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站在这里。主啊，你白白的恩典，我们就白白的接受。主啊，我们感谢这白白的恩典，我们就要出去，我们要出去传讲你的福音，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大胆接近你的宝座。现在不能感谢赞美你。
接近我的宝座，
大胆接近你宝座，
对神说话，
为你宝血救赎我，快跑奔向你，成为神儿女，能进入尊贵荣耀。
来到你面前，我们要献上我们满满的感谢，感谢你能够允许我们接近你的宝座。主啊，本来我们是不能接近你，可是因为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恩典，你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祈求，来向你祷告。现在父神，我们要将我们所有我们整场礼拜，以及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所有所思所想的，都摆上在你面前。主啊，我们要宣告，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你。主啊，我们要宣告，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要单单的听你的声音。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现在要奉献。
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好，我们有什么样的德性。乃是因为耶稣的宝血，乃是因为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者。当耶稣对付我们的生命的罪，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乐意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大胆地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你是联系我们的神，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因为你也曾经经历在世上的各样的苦难跟软弱。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大胆来到你面前，我们得着你的安慰，得着你的医治，得着你的复兴。感谢赞美主，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感谢我们的敬拜团的同工啊，他们用心的预备哈，啊，很好的带领。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我们要从36节到41节啊。今天的经文比较短，我们请我们的青年来帮忙念圣经啊啊。我们起来念《使徒行传》第十五章36节开始来。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基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好，我们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是在教会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见，其实在人的软弱当中，上帝却成就极大无比的恩典。有时候上帝在人的软弱当中，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丰富，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才更知道上帝是丰富的上帝。阿们。加尔文非常强调，我们要不断的认识上帝，我们也要不断的认识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多么软弱。当我们越认识人的软弱，我们越渴慕来到无限能力的上帝面前。当我们越认识上帝是无限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发现我们是多么大的软弱。这就是教文在强调，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被更新，我们的更新就是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我们的生命也越来越认识自己。有时候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都不容易啊，因为有一些事情，我们对这些事情的反应，对那个事情的反应，我们可能都不一致，我们的想法都不一样，这个时空跟那个时空正面对的事情，我们的态度也会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常常对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疑问，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为什么这样想，我们为什么要明明知道这是不好的，但是我们的个性常常当就让我们怎么样投入在不好的当中。保罗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个知道好的却无法做出来，那明明知道那个不好的却做出来了，这就是人的软弱。就前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记载，是要帮助我们看到人的软弱。但是感谢神，上帝常常在软弱的当中，在人的软弱当中，让他的国度开阔。上帝常常在人的软弱当中，上帝做奇妙的恩典，奇妙的祝福。所以我们教会是怎样的教会？有人说教会是一群罪人的教会，对不对？是不是？你接受这句话吗？你是罪人吗？是不是？是啊。如果你不是罪人，你就不需要耶稣的救赎，对不对？但是当你是罪人，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你就可以什么？就像刚才那首歌一样，你可以坦然无惧的，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你坦然无惧，不表示你是一个义人。哦，这个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是被称为义，而不是义人。艺人就是什么？艺人就是你是艺的人，我这个艺人这个发音嘛不太准哦，艺人，艺人对不？啊，艺人加那个艺人怎么说？也是用艺人哦，所以差不多的哦，所以艺人哦。我在讲的不是艺人哦，我在讲的是艺的人哦，艺人，你是一个艺人，还是你是被针对艺人无同款哦？你是一个艺人，就表示你是一个完全的人。请问你敢是完全的人？不是哦，你是和上帝称罪义哦。被称为义是什么？因为上帝先判你无罪，因为你的罪耶稣替你担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清楚一件事情，我们是被称为义，而不是你是义人。 这是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是蒙受上帝恩典耶稣的爱救赎的人，我们可以来到慈恩的宝座面前。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也是罪人，是不是？所以我们教会既然是罪人，那我们教会就是罪人的团契啊，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我们聚在这边嘛，领受上帝的恩典，对不对？所以教会基本上都有软弱。你在看着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软弱的一面，你会看到啊，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弟兄啊，怎么他的行为有这样的行为啊？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方法？那讲话为什么这样子？我告诉你，他还没有完美啦，你知道吗？他还在努力啦，对不对？因为基本上每一个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开放的，我们的门都开放的，所有人都可以进来，不管怎么样的人，教会欢迎所有的人都进来啊。基本上进来的每一个人，他们不一定是完美的人，所以你在看着的时候，你常常会失去信心，你常常会因着人而产生的疑问啊，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的软弱。我们绝对不要看人，所以牧师在祝祷的时候，很喜欢告诉我们，告诉弟兄姐妹，你要注目看谁啊？耶稣啊，你才注目看耶稣啊，你要仰望耶稣，因为耶稣才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才是我们信心的开始跟我们的终末。所以不是看弟兄姐妹，你看牧师，你有时候会跌倒。牧师有时候他讲话这么大声，对不对？牧师有时候也会有他软弱的地方。我也是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所以在看人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们要仰望神，让上帝来做工。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人的问题，人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人有他的优点。虽然有他的问题，但是也有他的优点哈。所以教会在面对一开始在宣教的时候，面对一个很大的风波，就是到底要不要行割礼，要不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样一个纷争在教会里面产生。但是感谢主，因着召开一个大公会议，在耶路撒冷召开这个大公会议，让整个教会能够平和，让大家有共识。然后他们保罗跟巴拿巴就继续在安提阿教会继续在那边服侍，继续在那边兼顾弟兄姐妹的心。那一段时间之后保罗就想到说希望能够去关心行为，关心那些过去他们去宣教，第一次宣教的那些教会。保罗想到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保罗很想念他们，保罗关心他们的生命。所以保罗就跟巴拿巴说，我们一起去关心我们过去所宣教的那个教会，去看看他们，看他们到底好不好啊。这个是保罗他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哦。他在第36节的地方让我们看见他盼望能够去巡回关心原来他们所建立的那些教会。这是保罗他这样想。但是当他们要走的时候，他们要出发的时候，巴拉巴就邀请了这个马可这个马可就是在过去在庞菲利亚的时候半途绕跑的一个人齁所以保罗就觉得说这个马可可能对我们的服事有一些影响这个影响当然会影响到如果在服事当中有人说半途就绕跑其实在服事当中是会受到亏损，因为让一个人可能会成为孤单，让整个事工会产生一个破口在那当中齁所以因为这样子两个就产生不一样。那巴拉巴他就坚持要带着这个马可要一起走齁。那保罗就不愿意了齁，因为这样子他们就分裂了齁，分裂了。这个事情让我们感受到，就是在教会当中因为一个这个立法主义齁让教会几乎快要分裂齁的一个状况。但是感谢主，在大公会议之后，他们能够大家合在一起，然后大家有共识在那边继续来传福音。但是却因为同工彼此互相对一个人的接纳，一个人的问题产生了分裂这是让我们感到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也让借着这样的事情突破了本来保罗他们只是一对，他要跟巴拉巴回到他们原来宣教的那一些教会去看一看，但是因为这个分裂，那就重组。本来保罗跟巴拉巴要走原来的路，那分裂之后，保罗就跟希拉一组，然后巴拉巴就跟什么马可一组， 就变成两组，你知道吗？哎，本来就有一组，而且是走原来的路去关心过去他们开设的教会，但是当他们分裂之后，变成两组，而且走的范围更大。弟兄姐妹，你在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人我们真的很盲目，在人我们真的很有限，但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保罗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在他的信书信里面他这样说，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觉得这句话常常鼓励很多的人，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我们不一定明白，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上帝成就各样的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姐妹，这句话在强调了两个重要的点。第一个，万事要互相效力，我们说啊，上帝一定会成就某一些事情，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就是什么？让神得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姐妹，这是先解的条件。你在谈到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不是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啊，上帝会带领啊，我们的脾气啦，我们的情绪啦，我们的啊坏习惯啦，常常就这样讲说啊，反正上帝吼、哦、万事互相效力啦，好像我们自己都不会反省，好像我们都没有想到说我们到底有没有爱这个人，我们到底有没有爱神呢、啊？保罗这边提到的万事互相效力，一个先解的条件是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基本上要爱神，那你也爱这个人，那这个人他是爱神的，那上帝会这边成就很美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按他旨意的人，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需要按着上帝的旨意，让上帝的旨意在这边来成就我们的事情。所以保罗在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只有一种放任或是一种很随便，是要很清楚的知道上帝在这边成就很美的事情。好，那我们看到在第32节的地方有一句话说，过了些日子啊，这些日子、哦、其实啊，这段时间几乎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哦，半年的时间的啊，这样的一个啊时间呢、啊、不是只有几天哦，几乎哦，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啊。圣经学者就说，这段时间里面发生了什么？就是后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11跟21节这边有提到的啊，希拉原来他们只是到安提亚那边来啊。将这个信带到安提亚教会，让这些弟兄姐妹知道说大公会议的结论是什么。他只是一个使者。那后来圣经说什么？说他跟犹大那个啊，那个巴沙巴犹大回到耶路撒冷。那但是到后来呢，这个时候保罗跟希拉一起出发，表示希拉又回到安提亚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间不是只有几天齁，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说过了些日子啊，这些日子将近至少有半年的时间齁，有半年时间。那彼得也来到了这个地方，彼得也在安提亚齁，彼得安提亚。所以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那边有提到说齁，彼得因为看到一些外邦人齁，因为外邦人啊，然后又怕一些奉割礼的人，就是在他们教会当中还是有一群人，他们一样很坚持他们的想法，一定要行割礼的人哦。虽然有这样的共识，虽然在大公会有这样的共识，但是有一些人心不甘情不愿，对不对啊？你虽然有这样的共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行割礼，他还是坚持了哈、哦。所以彼得去到外邦人的地方，就看见了啊，这个奉割礼的人，他就什么？他就退开，他就离开了，避开呢。哦啊，其余的犹太人也跟着他假装了哈、哦，假装没有跟外邦人在一起。甚至连巴拿巴也一起假装，那这就是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把他写进去了哈，假先呐，等于说啊，他们故意在那假装哈啊，他们表示说他们的信心或他们的行为有问题。那这个我们也看到保罗他的个性哈，保罗是一个啊，他的个性怎么样？个性他是一个勇于斥责别人，他勇于对事情认真哦，是非分明的人，这就是保罗他的个性。他觉得对的应该坚持，他觉得不对的哈、哦、啊，应该要改变。哦，他就他的生命，你知道吗？他原来为耶稣大发热心，对不对？哦 啊，不是为上帝哦，为原来的那个犹太教哦，大发热心去抓拿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不是？哦，带兵要到那个大马色去抓那些基督徒，是不是？他就是这样一个很热心的人，他觉得对的就让他坚持。但是当他半路上遇到了耶稣，他生命180度改变了。他本来在抓基督徒的人，他成为一个宣扬耶稣基督的人。他对一件事情他有一些坚持，但是他对不好的事情他完全的改变。这就是保罗的个性。保罗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特别因为他是非分明，他常常对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关心。他虽然在这个是非分明的当中，他常常因为这样的事情会在当面指责。其实他看到这样的事情，当彼得该先干不敢跟外邦人在一起，因为有一些奉利奉行律法奉割礼的人来到他们当中，彼得就逃离了，就走开了，假装没有跟他们在一起。那保罗就直接的指责他们，说他们假装，他们虚伪，在那边保罗直接的攻击他，这样的攻击当然会对同工之间会有一些伤害，对不对？我们就觉得说，那保罗他这样的他的同工有时候会很痛苦啊，如果他的指责是这么直接啊，他有一些同工就会觉得很痛苦。彼得跟保罗关系没有因为这样子他跟保罗就什么就划清界限，没有啊，因为他们知道都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在教会当中我们都要凭着爱心说实话，当然圣经在讲说你讲诚实很重要，你不能撒谎，我撒谎就是魔鬼的头。教会一定要坚持诚实，诚实就是上帝要求我们，因为撒谎就是魔鬼的头，魔鬼的工作就是撒谎，撒谎就是从魔鬼来的。所以约翰福音书第八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个撒谎的头就是魔鬼。基督徒不能够撒谎，要诚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如果你有加一些爱心，你这样的诚实就比较不会伤害别人，有时候要表达，我觉得这种表达很重要了，到底保罗跟彼得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子，你从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五节你大概可以看见，他说彼得这样说，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彼得这边肯定保罗，而且称呼保罗什么所亲爱的弟兄，所亲爱的弟兄。那可见其实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虽然有一些指责，虽然有一些提醒，但是他们都很清楚知道这是为了信仰的缘故，这是一个好的提醒，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相信彼得也因为保罗这样的提醒，他的生命再次的反省，对啊，我为什么在怕这个事情，如果这是一个大家的共识，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为什么要担心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就勇敢，我们知道后来当然这些门徒的下场都不是很好，保罗是被砍头的，对不对？那彼得呢也一样被钉十字架，他要跟耶稣一样钉在十字架，他说我不配像耶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我要倒着钉，头朝下，这个当然是在旁经所写的一些资料，OK， 我们知道这是保罗他的个性，那保罗他当然他我们讲到说他讲话直接，但是保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性，就是他有一个牧者的心肠，他有一个牧者的心肠，所以他常常对一些人的关心呢，我们看到说他跟巴拉巴说，我们回到以前我们所开示的那些教会，我们去那边看那些弟兄姐妹，看他们的近况怎么样，看他们的生命怎么样。这就是牧者的心肠，他常常想念的，他常常在纪念的，就是他过去这些建立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这边有这样提到，他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弟兄姐妹，这就是牧者的心肠。 如果我们只会指责别人，我们没有牧者的心肠，我们就不够完美，我们就不够好。我们弟兄姐妹，我常常我为什么要讲说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你要有一个牧者的心啊。保罗他的特性就是他常常很直接的，他是是非分明的人，但是他有一个很美的特性，是他有一个牧者的心。他常常把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的需要看成他自己的需要。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爱弟兄姐妹生命的心胜过爱自己，他宁愿为了耶稣基督被打死被关被杀，他都甘心乐意。这就是保罗齁。保罗很特别啦齁。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来做两个事情来做分析齁。第一个分手的原因啦齁。保罗巴拉巴有意要带马可的约翰一起去齁。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这个马可去齁。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很重要的几个字齁。第一个字就是什么？巴拉巴有意齁。这个有意很重要。有意这个希腊文齁，这个希腊文齁 ,abolet, 这个 abolet 齁。这个字我们都知道，我特别用这个字要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字在希腊文齁它是有一个我们知道它的性数格齁等等很充满了很多。光这个字你就可以知道，因为它有尾后面的一些字尾齁，就在提醒说这个字是过去未完成式。官身行主动意直说语气齁，一大堆很长，但是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过去未完成式就是在代表一件事情，它持续不断的没有停止的坚持。这个有意不是他只有在想，而是他有坚持。过去未完成事就是他的坚持，他觉得他有意识，他就是要坚持带马可跟他一起走。那保罗呢，保罗这边也有用一个以为这个字这个字也是过去未完成事，你有看到吗？两个人都有所坚持当然这个有所坚持到最后就破局了，对不对？我这样在看原文的时候，这个字我们如果用中文在看，我们可能就以为只是他有意，但是其实不是。这两个字很强烈的在告诉他，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坚持，他们没有停止的坚持，他们需要他们要做的，他们坚持他们要做的，所以最后当然两个就要分开了，两个就要分开了。那为什么这个巴拉巴要坚持有意要带马可呢？因为他跟马可是表兄弟的关系。那马可也不是这么样的不好的人，马可其实他有他的他当时的一些软弱齁当然因为我们知道保罗那时候他要爬那个山齁叫托罗拉斯山齁托罗拉斯山，那个山高度多少？3600公尺齁，那么高的山脉要爬过那个山脉，对一个马可来说年轻人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马可在那当中他就离开了他们。因为这样的事情，保罗当然觉得说当然有他的想法。那巴拉巴是他的表哥，他们都住在基比路的地方齁他们觉得说这个巴拉巴就觉得说马可应该还有机会啦齁他不是一个随便放弃的人齁其实我们到后来都知道，保罗在后面的这个书信里面他就提到齁这个马可是对他有益的齁。马可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第11节跟腓立比书的地方都有提到齁这个马可对他是有益的齁在福宣教的当中有益的。所以表示这个巴拉巴他是一个欠位子欠位子的齁就是当中安慰者，他是很容易给人机会，他很容易，这是巴拉巴的特性所以他就这样接纳了这个马可。但是保罗的坚持并不是没有问题，并不是有错。我们这边在提到的不是对跟错的问题，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保罗他的坚持，当然他要找的一个同工，就是能够坚持到底的，能够坚持到底的。所以在特别在那时代，在宣教的时候，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人的攻击，对不对？面对很多的，包括一些可能身体上的 疾病都有可能。如果有人在半途绕跑，有人半途就离开了，那这整个福音的工作是一个缺损，是一个缺口，那这个是不好的。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旅途当中，如果他是一个孤身的行动，那是很容易造成问题的。我们都有我们教会过去有曾经受过三辅的训练。为什么要三个人？因为三个人彼此互相能够帮助，互相能够遮盖，对不对？互相能够有一些照应啊。如果有人在班组就离开的话，当然就对整个福音的工作一定会产生一些亏损哦。这当然这是保罗他的坚持。我们知道他的生命的改变哈，坚持他爬那个山，我们知道哦，这个就让我们知道哈，他从这个这个比较看得清楚了哈。他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哈，他就沿海绕这个路，我们知道这个托罗拉斯山哈，这个山脉，我们这样看，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山脉哈，这个山脉这是很高的山脉，有3600公尺高哦，这样的一个山脉哈。保罗要爬这样的山哦，这样过去，其实他也绕一大圈呢。所以，当一个同工没办法坚持下去的时候，可能在福音的工作就会受到亏损啊。这是保罗他的顾忌哈，他的顾忌。那我相信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上帝也使用这些独特性来成就他的工作哈。巴拿巴有巴拿巴的特性，那保罗也有保罗的特性。但是上帝就是呼召我们不同的人，我们一起来完成上帝丰富的使命。上帝就是要让人丰富。耶稣很讲的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他乃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的信仰是要帮助我们丰盛，怎么样丰盛？我们借着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自己一个人在看圣经，跟我们一个小组里面一直在看圣经，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盲点。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互相的帮助，我们互相的来扶持，那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会更清楚，更清楚。这个就是上帝在这当中所要帮助我们去建造这个特别哈。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也是我在鼓励每一个团契哈，我们一起来努力的哈。主乃活石，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我们这边有很重要告诉我们，耶稣是活石。那么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要成为活石。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的生命也要成为活石。活石要做什么？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彼此互相建造起来。这个灵宫是什么？灵宫可能有一些需要柱子，我们的每一个石头都很重要，每一块砖都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块砖，我们把这个教会建造起来，我们把太平间教会建造起来，就是上帝呼召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那一块，上帝需要很多块，上帝需要各种不同的砖块。我们现在都用砖，就是用那个机械的这样切割哦，所以每一块砖都一样。以前没有砖以前是用石头，对不对？去找石头。我很喜欢带孩子去控油哦。我以前在办活动的时候，很喜欢办控油、控头油，你看在控头油，你在先踢一点油哦，建那个土窑那个泥块，要这样一堆堆堆堆把它堆一个窑起来，然后开始加火，对不对？开始那个起火，然后把那个鸡把它放进去。你在建造那个土窑的时候就不容易啊，每一个石块、每一个泥块都很重要。你怎么样把那泥块对的地方放对的泥块哦，那个土窑才能够被建造起来，不容易啊。我很喜欢做这个活动，因为这个活动在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活石。什么叫活石？每一个切口的位置，我们就可以成为弥补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成为教会切口的弥补者。我们不是站在那边批判者，我们不是只会站在高处然后这边指责别人。我想信仰不是这样子。耶稣呼召我们成为活石，就是我们看到了切口，你就应该弥补它。这就是活石。活石就是可能这个切口比较大，但是我这个活石就可以有一些弹性，有一些塑造性，在那边来弥补这个切口，这叫活石。耶稣就是活石，任何的切口耶稣放进去就刚好，那个切口就被弥补起来了。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活死，那我们的教会就一个有活力的教会，我们教会就是有影响力的教会。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这个图哦，这个图是我请办公室的同工来画的哈。好，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个零工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个每一个砖块，每一个砖块啊，这边比较不明显哈啊，因为投影出来不太明显。每一个圆圈都是砖块啊，除了圆圈之外，我们可能还有团契，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小组的工作在这当中哈啊，每一个小组的目的哦，其实都在建造这个零工，建造这个教会。所以团契跟小组都是要鼓励弟兄姐妹，让他们为基督而活，让他们能够活像基督，让他们都能够成为活使，来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完美。所以团契不是做自己的活动，团契是要做什么？是要成就这个教会的意向，完成这个教会的意向。我们每一个人也要领受这样的意向，为我们的教会来付出，来努力，这就是活使。上帝呼召我们成为活使，我想保罗跟巴拉巴的生命当中，我们也看见他们的特性有不同，但是上帝却丰富了教会，让教会在那边被彰显更彻底。好啊，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分手的结果，我们就看到这个很美的见证了。保罗跟巴拉巴各有各的特色，虽然现阶段对马可的看法有一些差异，但这并不表示谁对谁错。当我们看到结果之后，我们就知道上帝有更美的旨意在那当中。好，上帝让教会的质跟量不断的增加，借着不同的人各样的形式的人，各样特性的人，让上帝的丰富，让质跟量在那边在成长。上帝让福音的事工转变，从原本他们只是想要回去看一看，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去关心，但是他们却绕了一大圈。保罗这一大圈至少绕了三年，至少绕了三年，而且从原来的一队变成两队，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们这样的分工让我们看到很棒的一个祝福。第二个部分让我们看见，不但从一队成为两队，也让他们的福音工作更宽广。更重要的一点，培植领袖，对不对？本来保罗是要跟谁？跟巴拉巴嘛，他们两个已经都是领袖了。他们第一趟去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人，第二趟还是要这两个人出去吗？没有想到要培植新的人吗？他们原来还是想到他们两个，上帝说不是，你要带新的人啊，你要带新的人啊。如果我们去年我们还是这些人，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同工改选，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人就出来了，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预备，我们要常常的更新，我们要常常的进步，我们要让上帝使用。我们的教会就是在培育未来的领袖。如果我们教会的未来的领袖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这样被成全，我们教会是很有影响力的教会啊。教会最重要的不是在办什么活动，教会更重要的是培育领袖，让每一个年轻人将来都成为领袖，在社会上有影响力啊。那你怎么去培育这样的领袖？你要让他们有服事的机会啊，你要让他们能够参与这样的服事啊。所以当保罗跟巴拉巴他们两个一起要在走这第二条路的第二趟旅行的时候，上帝说 No， 你们两个要分开。巴拉巴带着马可，保罗就带着谁？希拉。两个人变成四个人，阿们。我们的教会就要这样子，我们教会就是要培育新人，让新的人能够参与，让新的人能够一起来成就上帝很美的工作在当中。这就是上帝的带领嘛，我们看到上帝的丰富嘛。我们对人来看好像是一个分类，对人来看好像是一个冲突，但是上帝说我要成就大事，因为这个教会是上帝的，因为这个上帝的上帝国，上帝要 control 在这当中，上帝要掌握，上帝要推动，上帝要这个教会不断的影响世界，让更多的人从那边领受上帝的祝福。对人来看或许是一个失败，或许是一个冲突，但是对上帝来看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让更多的领袖被产生出来。所以我用以赛亚书
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对不对？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人生当中，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挫折，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我要告诉你，这些挫折上帝要成为祝福。阿们。你有这样的信心吗？如果你的生命是为了荣耀上帝，如果你的服事是为了要让上帝的名、上帝的国更扩充、更成长，当你的人生面对困境、面对压力、面对失败的时候，上帝说我要掌权在这当中，我要让这个失败成就上帝的旨意。阿们。我很喜欢约瑟的故事。约瑟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成为奴隶，好不容易能够成为波提法的家里面的管家，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他是这么认真打拼，但是到最后他却被陷害，又被跌到谷底，被关在监狱里面。我要让我们弟兄姐妹看到的是约瑟的处境，他如果没有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他怎么有机会接近法老王？因为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就有一个管膳食的，有一个调酒的，两个人也一样被关在监狱里面。对人来看，这监狱是一个羞辱的记号，这个监狱是一个没有明天的象征，这个监狱是一个完全的失败。但是上帝却让约瑟在监狱里面遇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最后那一位管膳食的有机会把约瑟介绍给法老王，从监狱提升为埃及的宰相。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我们或许会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会面对这样的失败，但是我盼望我们的眼光是看在上帝的呼召当中。我今天去主持一个丧礼，我用一段经文跟这些家庭来互相勉励，我要让他们看见我们的一生被看不见的力量在影响我们，我们的一生被看不见的力量在影响我们。空气你看得见吗？如果没有空气，你几秒钟就结束了。你看得见地吸引力吗？如果没有地吸引力，你根本没有啊跑跳碰。你有看到整个大那个什么万有引力吗？你有看到整个地球在旋转的力量吗？你有看到整个地球绕着太阳在旋转的力量吗？保罗说，那看得见的都暂时的，那看不见的却是永恒。上帝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掌管我们生命，而且我们的生命是受看不见的力量在影响。我用亚伯拉罕交代他仆人回到我的故乡乌兰，为我找到一个好的媳妇。这个仆人受主人的交代，回到他的原来的故乡哈兰的地方，要去为他的主人来找媳妇。这么多的女人，要找哪一个？ 这么多的小姐要找哪一个？那个仆人只祷告一句话，他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是爱我仆爱我主人的，因为我主人也敬畏你，求你给我一个好机会，让我遇到一个适合我主人的媳妇。上帝啊，给我一个好机会。”弟兄姐妹，这就是看不见的力量。我们的生命都被上帝在影响，不论你这样的情况怎么样，上帝知道你，上帝在乎你，上帝也与你同在，上帝也要把这样的苦难成就他荣耀的恩典。以赛亚书说，上帝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因为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上帝的保护之下，他藏我在翅膀的荫下，遮盖我在你大能的手中。我的灵安息在基督里，你大能使我安然信靠。弟兄姐妹，我们全部站起来。
Thank you.
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正在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或许你曾经正在面对像保罗与巴拿巴这样的冲突当中，但是上帝却彰显他的丰富，也塑造了新的领袖，让教会更大的开阔。或许你的人生也如同约瑟一样，你正在面对失败，你正在面对苦难，但是上帝要对你说，我永远没有放弃你，我的大能要与你同在。当你仰望他的时候，上帝要帮助你，让你站在高处看见他的荣耀，好不好？这个时候把我们自己的软弱交在上帝的面前，把我们的苦读，把我们的问题摆在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成就他的恩典跟他的祝福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信息，借着这样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上帝你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使我们相信你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神。主啊，我们要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摆在你面前。主啊，或许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艰难，他们正面对一个挑战，他们正面对一个失败，面对一样的痛苦，但是主啊，你要与他们同在，你要给他们力量，你要给他们信心，你要给他们盼望，你要给他们知道你是神，你是神，你是神，你要掌管一切，你要与众人同在，与每个弟兄都同在。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眼光，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主啊，你要帮助我们，谢谢你成就你极大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开阔我们的心灵，开阔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上帝在我们看不见的力量当中来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祝福。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哦，主啊，我们要再一次的将我们弟兄姐妹摆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保罗说，那看得见的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才是永恒。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是被看不见的力量掌管，把那看不见的空气影响我们的生命，那看不见的地心引力万有引力，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祝福，得到上帝的恩典。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看不见的神，但是你的能力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祝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开阔我们的属灵的眼睛，看见你是掌管一切，你胜过一切。耶稣说，你们在世上也有苦难，但是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上。主啊，让我们注目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加添，让我们更有能力。谢谢你，哈利路亚。耶稣上帝，我们要将我们弟兄姐妹交在你面前，我们祈求你的恩典、你的爱、你的大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你是胜过一切的主，你是掌管一切的主，再人不能，再神凡事都能。我们相信上帝，你必成就你的恩典跟祝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我们最后再把这首歌唱一遍来。放大海湾的
宣告，上帝你的大能要掌管一切。
我要安息之地，是谁在此来？当百万人夸大。
上帝，感谢你，借你的大能祝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你用我们看不见的恩典跟力量扶持着我们生命，也祝福着我们生命，更是引导我们前面的生命。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我们的软弱交在你手中，我们将我们的未来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主，你必成就更大的恩典跟祝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